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系喺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至十九节。经文系咁话：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大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粉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今日想同大家讲嘅，或者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教会呢个群体。坦白讲，引发我思考今日呢个题目嘅系近日社会上边嘅政治风波。当然，教会讲坛或者并唔系一个适合谈论政治嘅地方。或者话即系，其实教会讲坛唔系一个适合表达我哋政见嘅地方。但系作为每一个人嘅生活作息嗰个宏观嘅背景，政治却确实系无所不在。而上帝圣道亦都系冇一个范畴系唔可以接触嘅。事实上，从一个历史嘅角度，教会同政治确实系大有关联。初期的教会受到当时罗马政府的迫害而四散，不少信徒离开自己的家乡，亦都同时将福音带到他们所到之处。可以说是政治的原因是促使了福音的传播。后来罗马皇帝信了福音，将基督信仰定为国教，从此教运兴隆，出入帐上，废王立王，举足轻重，这个明显亦都是政治。到中世纪，政教的勾结基本上已经是使到教会腐化到一个不能够忍受的地步。马丁路德本来只不过想提出是教内部的改革，但是阴差阳错，当时教廷的固执结合整个社会嗰个政治气候，结果是身不由己咁从罗马教会分裂出嚟，成为我哋所知嘅抗罗宗或者所谓更正教。而冇教廷系信仰上边嘅一锤定音，更正教就更加系百花齐放，衍生出各自嘅流派。而香港系过去百多年系英国嘅殖民地。英国政府对教会的工作基本上是宽容和友善的。外国的差会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更正教，亦都纷纷透过扶贫、救灾、办学，建立地方的教会，传播福音，亦都对整个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这一切同社会当时的政治气候都大有关系。因此在个几月前，即是当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实施港区国安法的时候，本地教区一位书记主教立刻出来安慰他的牧民，说国安法的实施对教会运作是毫无影响的时候，我是感到有点惊讶。当年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对于当时的教会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就算近年中梵建交的过程，梵蒂冈在主教任命问题上面亦都被迫作了相当大的妥协。以致有人觉得，如果以前宗教是过分深入政治，那现在的问题大概是政治完全控制了宗教，而两者都是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这样香港最近在政治上重大的改变，又怎可能对教会毫无影响呢？这个情况 是使我进一步思想到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首先，当一个人决定成为基督徒，他不单单是接纳基督作为他生命的主，那个是比较个人和内心的，他更加是具体地参与一个群体组织，譬如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礼拜堂，或者他们最初接触福音的地方。事实上，他们亦都是透过这样一个群体来到去认识福音，并因此做了一个很重大的个人的决定。我们必须了解，今天向我们发出邀请和挑战的福音，是透过教会这个信仰群体所传递的，而并非不解人手从天而降。而基督教的信息亦都不是发明于今天，它是透过整整20个世纪的历史进程，经过种种困难和波折传递下来。因此，了解教会的本源，最初的成员是一班怎样的人，对于信徒今天应该怎样自处，就显得相当重要。我意思是，今天讲到基督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联想。事实上，今天基督教会琳琅满目的宗派和传统，有时甚至连信徒也都感到有些迷茫。你今天加入一间怎样的教会，怎样的堂会，在一个颇大程度上面就决定了你信仰的向度，或者你属灵的气质。当你今天当你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你是受洗进入到一个怎样的信仰群体呢？有关教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我们在教会听到的往往是一个教义性的概念上的所谓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譬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基督成为房角石，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各位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在刚过去的港九培灵影大会里面，就有牧者用了十堂的聚会，透过以弗所书重申这方面的道理。但是这一切又怎样来到去兑换到在现世里面一般人所认识的教会呢？新约圣经特别是保罗书信论到教会的本质，对于信徒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难道单单就是为了对照出现世的教会的亏欠和不足吗？讲到教会的起源，一般人都是看《使徒行传》，但是今天这段刚才所读的经文却让我们稍稍看见比初期教会更加原始的信徒群体的初形，可以说是教会的 prototype。 教会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似乎在不同的阶段教会都有不同的表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3至47节那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买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我想马克思在1867年写《资本论》的时候，大概亦都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灵感。但是教会在当时其实仍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群体来的，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当讲希列话的犹太人投诉希伯来人是疏忽照顾他们的寡妇，教会才开始思考比较具体的架构组织，去应付日常运作上面实际的需要。而门徒称为基督徒，更加是到十一章从安提柯开始。我们看回开头提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经文，描述耶稣最初设立12个门徒。让我们不要忘记，这12位耶稣亲自拣选的门徒，就是日后教会最核心的成员。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但是使徒权柄 或者我叫做 Apostolic Authority， 无论是教会的成全或者是圣经正典的确立上面，都是地上教会运作的具体准则。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耶稣上了山。关于耶稣呼召门徒，其实在第一章已经略有所述，在这里只不过是较完整地重申十二门徒的设立。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出去呼召人，反而是离开群众上了山。相对于我们所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出去洗万民作门的门徒，这个上去似乎有很大的反差。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曾经被圣灵催促独自退到旷野禁食40昼夜。很明显是他出去宣讲之前，重要的是他必须先确定自己有一个信息。亦都正正是这个缘故，他设立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急急地出去寻找，而是先上了山。我们实在其实不必要担心人会不会信。事实上现在的人就是想尽办法都想去信一些东西，可以说只要你够胆说，就些人就够胆信，无论你要他信些什么东西。我早期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福音广播机构做过一段短的时间，那个机构 是向这个中国大陆是用短波发放，就是这个福音的广播，这个不是远东。那就是发放的过程里面，我也是收到很多就是那些听众的来信。有时会我看见这些来信，他就问说，我很有兴趣听你们所讲的东西，也很有兴趣知道，就是多些知道这个的基督教是怎样样。因为他们即听广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基督教，即什么基督教，即没有背景的人根本不能明白，所以很有兴趣想知道基督教。最近这几年我们听到这个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兴起所谓东方闪电教这个问题，所以我看见其实啲人是很想信一些东西的，是很想有一些 的依赖的。当我仲住在沙田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花园城附近吃面，经过天主教圣本笃堂，我见到两个阿婆经过，其中阿婆就行上个石级，向个石级有一个保罗的铜像，咁佢就合手喺度摆佢。我见咗之后就非常之觉得有趣，中国人喺信仰上面一向好随和，入屋叫人，入庙拜神，无论系咩咧，拜咗先算啦，系嘛？其实香港人一向都系现实嘅，但是在回归23年里面，经历03年的沙士疫症，接2003年的人大释法，重新解释基本法和一国两制，2014年持续79日遍地开花的社会运动，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到上个月港区国安法实施，是令至大部分的香港人那些的发财梦基本上已经破灭，他们是被迫面对一些更加埋身更加基本的问题。那么辛苦供楼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么辛苦做人到底又为了什么东西呢？我昨天在网上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位中大学生，他读了陈建文教授的《狱中书简》之后写了一些读后感，他在最后结语的时候他说，讲到底我们都要问自己，在这个时代，在一几短暂的生命里面，到底愿意为什么付上怎样的代价，怎样才能够顺着自己的性在乱世中不虚此生。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担心的并不是人信不信，而是我们有一个怎样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对应到人心底里面的需要。 近年听到不少教会思想怎样去接触草根阶层。但是接触草根之所以成为问题，会不会是暗示我们心态上慢慢已经是中产化？意思是我们不自觉地在福音的信息之上加了一层信仰以外的意识形态，以致我们难于与草根阶层来沟通。其实接触草根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或者我们上一代不少都曾经是草根。我们当中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住过产业区，受教育是受教育的机会令我们攀上了社会的阶梯，逐渐脱离所谓草根的生活。其实草根不草根并不涉及是非对错，社会小康化脱贫是一件好事。但尽管我们生活可以脱离草根，但是我们心态上却不一定要中产化。这个主要是表现于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改善物质生活和追求社会地位这些事情上面。不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源，确实可以提醒我们一个生命的真相，就是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亦都必然赤身归回。无论我们有多少学位身家，或者在香港我们有身家就送学位，我发觉香港大部分的有钱人都是博士来的。有知识没有知识其实都不是最重要，在使徒里面有打鱼的彼得，亦都有读书人保罗，而保罗更加是一个人包办了过半数的新约圣经书卷。有知识的人不需要先洗脑才再加入教会，我们个人都是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学历。我的意思是，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并不关乎知识分子和祖身阶层之间的差距，而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信息。事实上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我们有时会以为为了迁就草根阶层而过分简化我们的信息。草根阶层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接受比较高的教育，但是他们却是并非没有脑的。事实上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虚荣，他们很多时候比读书人更加明白事理。我们说象耳每多徒九倍，但是我们给他们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会不会有时是以对待小朋友的态度去对待草根的人士？这样做一方面是策略上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不尊重。简单的信息不一定是幼稚的信息，但会不会我们宣讲的信息有时确实是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而对于那些已经参加教会一段日子的信徒，我们又有没有帮助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抑或来来去去三幅皮，令他们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好几年前当我仲在职的时候，在大学教职员团契里面，有位弟兄跟我讲到香港教会增长的问题。他接触到不少教会都有明显的人数增长，但是有相当可靠的研究却是指出，是过去几年恒常参加聚会的信徒都是维持在200,000左右。当然这两年社会的不安加上疫症，这个数目恐怕已经难以维持。我们必须警惕，一个人一个所谓缺过志的人一旦离开教会，要他再回头就更加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教会的把戏。在我们出去之前，我们必须先上去，直到我们觉悟到那个于我们真实的真理，直到我们掌握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我们所传的是生命的道理。这里说耶稣上了山，就随自己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在这里主耶稣随自己意思叫人来，不是人随自己的喜好去跟耶稣。会不会有时我们因为要迁就人软弱， 为了得到他们的决志，我们就得过且过地将福音割价倾销。当然为了人能够明白以致得到福音的好处，信仰很多时候是委婉的。保罗说他对着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得住得着什么人，但是信仰对人却并不是没有要求。这个说耶稣随着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有时我奇怪，我是想耶稣到底向他们讲了些什么呢？耶稣有什么魅力以致他呼召的时候，门徒就即时撇下一切去跟从他呢？他是不是有俊朗的面貌，令人说服的眼神，好像今天一些出色的报道家那样？但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那里说，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只是赶鬼医病，到旷野祷告，传讲上帝国的道理。 事实是，当我们见到一个人所做的和他们所讲的是一致的时候，是 consistent 的时候，他的说话就有能力。那个大概不是个人的魅力，而是从信仰而来的能力。耶稣叫了他来之后，就设立12个人。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跟随耶稣的都成为那核心的12位。这12位乃是将来要颠覆人间政权，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的小组。主耶稣说他要将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主耶稣并不是信数字，他甘愿将短短在世工作大部分的时间投资在这十二个人的身上，因为他明白到数字是虚浮的，唯有生命的改变可以持久。那主耶稣要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们跟着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他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在教育制度化之前，其实学徒训练 apprenticeship 是任何想学习一门功夫手艺的唯一的途径。在学徒训练的过程，徒弟和师傅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往往是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在一个比较全面的处境里面，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技巧来到去运用他们所学。因此那些徒弟最后所学到的，往往也不止一些手艺技巧，更加是怎样去实践，怎样去运用那些手艺技巧的态度和心法。传统的学徒训练和现代的职业训练存在着非常本质上的分别。因此一些比较特殊的专业，譬如传统戏曲啊、武术啊、技艺啊、医学啊，都仍然挣扎着来到去保留、去保存这个学徒的传统。事实上是非速度的运动项目、音乐、艺术的比试的里面，分别往往不是在于做不做得到，能够做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那是在当中是有没有生命。譬如大家都努力准确地来到去演绎肖邦，但是是什么令到那个胜出的脱颖而出呢？同样要维持教会经常的聚会和活动亦都不是很困难的，分别是这些聚会和活动有没有生命、有没有能力和圣灵的临在。时常与主同在，就是尝试在一切事上面测验上主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这个是教会一切工作的动力和基础。除了常与他自己同在之外，他要差他们去传道。时常与主同在一个自然结果，就是眼睛会变得比较是雪亮，心灵会变得通透，只至能够看得穿一些虚假的表象，洞悉事物背后的真相。 正如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的话充满能力，因为他每句说话都能够打中人心底隐藏的实况。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能够穿透生命实况的两刃利剑，亦或只是随时可以我们由裤袋里面揞出来的福音公式呢，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关于赶鬼，我曾经都有过一些黑暗经验，但是我不能够确定那个是不是真的涉及灵界。但是我相信鬼灵的存在，亦都相信基督有胜过鬼灵的能力。我相信在我里面的是比万有都大。但毕竟鬼灵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甚少好像近时那套驱魔人那类的那样的面目来到出现。魔鬼撒旦仍然是用各样的诡计来到去恐吓人、迷惑人，令人沉迷于各样难以自拔的泥沼之中，向罪恶的现实来到去低头。教会亦都仍然有责任、有权柄将人从撒旦的圈套里面拉出来。这些都表现于教会是宣教以外的具体事工，包括向失落和绝目的人伸出援手。跟着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十二门徒的名单。那么名单有什么好讲呢？名单都有东西好讲。这里是讲到华西门。或者这个十二门徒名单里面，当我尝试对比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看见有些出入。譬如西门呢，他叫做彼得啦、基法啦，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兄弟啦，是西比泰儿子啦，他们花名叫半尼奇啦，即是 Son of Thunder， 似乎是一个性格比较刚烈的人。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腓力是白菜大人，同彼得、安德烈是同一个省的。巴多罗买同拿但业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名单里面是没有巴多罗买的，而在妇女福音里面也没有提过拿但业这个人，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人。马太大概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多马我们知道是多儿的，有亚勒腓的儿子雅各，有达泰，或者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那里是讲话是雅各的儿子犹太、犹大，还有粉锐党的西门、加勒人犹大。当我看这个名单的时候，我有几点的观察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有一定的适切性。首先我看到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亲属、是同乡，譬如雅各和约翰是兄弟，是西比泰儿子，安德烈是彼得兄弟，腓力是彼得和安德烈的同乡，巴多罗买或拿达业是腓力介绍跟从耶稣的。可以说在这十二个人里面都是藤能瓜、瓜能藤。其实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当你真心发现一些好东西的时候，你是去找你的老友，亦或你是去找一些三不识七的陌生人，是吗？但是每当群体有争拗或者涉及利益冲突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纷争。其中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那里讲到说，那时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今日教会一般所涉及的纷争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跟这类私人的关系有关系。一旦有争拗的时候，人的党派本性就很自然表露无遗，甚至有时拉埋自己的家族班底另起炉灶，这个是值得我们小心留意的。 当我们看回这个的十二门徒的名单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是能够容纳不同性格的群体。我相信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理想的性格或者是基督徒的性格，每一种性格都有它的强处和它相对弱点，甚至是盲点。很多时候某种性格的强处恰好就是它弱点的所在，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例如比较理性的人的强项就是讲道理，但他们却是同时倾向会引用一些堂皇的理由来到去合理化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理性那些的偏执。因此理性很容易就成为一个理性的人的盲点。相反来讲，感性很多时成为教会有意无意之间标榜的特质。因为我们说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嘛，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先不讲爱在这里其实并不是一种温馨浪漫的情绪感受，我们过分高举感性很容易就令人以一种主观的所谓属灵领受或者我个人的感动来到去排斥常理，叫那些稍微有脑的人是望而却步。在这里我想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基督徒经常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当我们不是真正认识自己，我们的自我往往就会在为基督这个名义底下为所欲为，并且因为有了这个神圣的理由，我们就更加放不低这个自我。结果我们越是为基督，教会就越多的义气和纷争。这里提到在他门徒里面有反对党的西门，有学者认为西门很可能只是一个政见上面的激进派，亦有学者推断西门成为门徒之前大概是某个比较激进的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无论如何，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他的政见和他的政治背景？没有证据是显示主耶稣是不知道的，但亦都没有记载是显示他要西门先政治洗底才可以去跟随他。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我们首先 要明白，即是政治党派的本质，政党其实只是社会上不同的阶层或者你的群体就住社会当时具体的处境提出一些有关的诉求。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诉求，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关怀是可以并且是应该彼此共用的，特别是一个民主或者是靠 proper 所谓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这样的诉求是合理亦都是合法的。并且相信当不同的阶层这样提出的时候，为政者就更加能够考虑以至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造就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而基督徒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当然有权利参与提出相关的诉求，这个和信仰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你可以按住自己在社会上面具体的位置参与代表你利益或者理想的政治团体，如果你是打工仔，你可能会支持职工盟或者甚至是民建联这样。如果你没有基本两餐的忧虑，而同时有一些较高层次的政治理念，你可能会支持自由党或者是公民党这些的团体。你觉得他们都代表不到你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自己组党都还得。我们会因为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具体的关怀而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是不同的政见并不阻碍我们分享和沟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诚实地按住自己的本位 来到表达自己的关怀。我们个人按住自己心里面的软象，追求一个理想和公义的社会。如果我们是我们能力所及的话，这个甚至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但我亦都是深知道，我们不能够在地上找到或者建立天堂。我们无需下下是将政见的分歧提升到信仰的矛盾那个层次。美国曾经是不少人心目中的人间乐土，它有令人羡慕的民主选举制度和社会保障系统。但我曾经在互联网上面见过一则报道，美国国家精神健康联会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它曾经提出的话，当年大概有 4% 的美国的成人，亦都是840万的人曾经考虑自杀，其中65万的人企图自杀，3万人成功自杀。当然原因是复杂的，精神问题啊、酗酒啊、失业啊、寂寞啊。而种族的歧视一直是困扰着这个号称民主国家最大的问题。瑞士是另一个即是人间的乐土啊，民主和富庶的一个理想角度。但是他们却是同时拥有最高的自杀率和最严重的青少年吸毒的问题。我们看见最理想和民主的制度不能够告诉一个人他们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只有意义要追寻具体的盼望，能够给人生存的勇气和面对死亡的能力。因此一切社会政治的改革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却不能够替代人对福音的需要。最后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看到加勒人犹大，这个是教会一个的 stigma， 一个挥之不去的烙印，是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的黑羊，被视为基督徒的耻辱。但是他却令我想起那位当日拎着香膏去膏耶稣的玛利亚。当时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的所行作为纪念。同样每当我们重温教会的起源，让我们都不要忘记是主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里面，亦都曾经有个这样一位因为信仰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和期望而至终出卖了耶稣的犹大。教会久不久就会传出一些丑闻，某某执事长老敛财，某某神职人员恋童。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个别事件的动机和真实性，但是就算是真的，其实对信仰也都丝毫无损。正如我们不会因为有人计错数我们就否定数学，警察贪污渎职我们就否定整个法律制度，我们又怎能够因为有基督教领袖失足而来到去否定信仰的真确性呢？除非被证明是他信仰令他误入歧途，否则个别人的道德操守并不证明或者否定他所宣认的信仰。教会有时甚至会有出卖朋友、出卖信仰，甚至出卖自己良心的叛徒，但是教会的根基从来不是建立在这些信仰叛徒的身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稳固的磐石上面。教会有时都有一些很出众的领袖，甚至是瞩目的明星，他们的成功叫我们感到骄傲，他们的失败令我们觉得难堪，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榜样或者尴尬，叫我们有所学习或者知所警惕。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生活在射灯之下，我们会过着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但是信仰的意义并不是在于色彩缤纷万众瞩目，那是在于有上帝的同行同在一个这样的人生。最后要讲的是说， 呢十二个人并冇系主耶稣呼召佢哋之后立时变得沉实稳重、英明神武、独当一面。佢哋有唔少系唔成熟嘅表现、无谓嘅争拗，甚至好似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喺主耶稣背后争做大佬。呢啲都要系日后同主耶稣嘅相处、相交嘅日子里边受到雕琢同埋矫正。圣经话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加入教会与主相交，就不单止是一件关乎个人内心的事情，乃是关乎整个信仰群体的事情。在当中我们得到教导和提醒、关心和鼓励，受过经历磨练的就多付一分的力，帮助一些比我们年轻和软弱的肢体。是今天风雨飘摇香港，愿上帝帮助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照亮你的角落，成为你的属灵群体一个祝福。